多见证人。在这个节目里，选集了一些真人真事，以自述方式播出。许多人接受耶稣基督之后，见证他们所经历的丰盛生活，愿一切荣耀归于神。
又到了许多见证人的时间，各位朋友，我是天恩，
我是天爱。
天爱，你对神迹医治有什么看法？
我绝对相信神的大能能医好身体有疾病的人，圣经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不过呢，也不是每一个身体有病的人神都会医治，这个中间关乎神的旨意和人的信心两方面的配合。换句话说，只要这个人有充足的信心，整件事又合乎神的意愿，神才会医治，否则基督徒就不会因病而死了。
为什么不是凡疾病神都会医治呢？因为造成疾病的原因很多，大部分是因为人出了问题而造成的。比如说吧，人违反了自然律，晚上睡觉不盖好被子，寒冷天穿衣服不够，吃东西不卫生，干活太劳累不休息，这些都会令人减低了抵抗力，而导致病菌侵袭，人就会病倒了。
另一个原因呢，是人犯了罪得罪神，又或者拜偶像而使得邪灵附身，人也会莫名其妙地病起来。
当然也有人没有犯什么罪行，像圣经提到的异人约伯，魔鬼撒旦攻击他，害他长了满身的毒疮，但是这个事情在神的允许之下，所以约伯不至于死，反而因着苦难更深地经历神的同在和慈爱。所以疾病也往往成为一种很宝贵的见证，让神得到荣耀。
如果人愿意跟神配合，基本上神也是愿意医治人的病的，他是一位满了慈悲怜悯的神。比如如果人顺应自然律，生活作息定时，睡得好，穿得暖，吃得够营养，又有适当的运动，身体很快就会好起来，病就好了。又比如得罪神的人诚心悔改认罪，再蒙耶稣宝血洁净，新约雅各书教导我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我们可以得着医治。当然信心是最重要的，雅各书又说道，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
对，不光身体上的疾病，即使是心灵的疾病他也必医治，他是医治我们身体的主，更是心灵创伤的大医生。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不但怜悯肉体有病痛的人，也安慰和医好伤心的人。
今天的许多见证人里面，我们介绍一位失去了母亲的17岁女学生。母亲是她唯一最爱的人，但有一天她母亲因病去世。生离死别都会使我们心灵受到很大的创痛，任何人的安慰和时间因素都没有办法彻底治疗。
唯有主耶稣这一位身心灵的大医生能抚平一切痛苦。我们先听他的见证。
医生能医治身体的病痛，但心灵的痛苦呢？谁能治好内心的创伤呢？我本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但在5年前，这一切都破碎了。那时我才16岁，突然见到母亲越来越瘦弱，身体越来越差，吃饭又没有胃口， 后来更常常咳嗽，他一直说他没什么事儿，不肯去看医生。母亲是我最爱的一个人，我无论什么要求他都依着我，他爱护我，关心我，为我解决一切的困难。只要有母亲在，我就感到温暖快乐。即使在学校里遇到什么不如意的事，回到家看见他，所有的烦闷都烟消云散了。我不能想象如果失去了这位好妈妈，我会怎么样。那时年纪小，见到她身体越来越差，只会干着急，但是我怎么也想象不到她会有一天离开我的。终于有一天，她耐不住家人的催促，去做身体检查，才知道患了肺癌。对于我，那真是个晴天霹雳。母亲躺倒在病床上，家中大小事务都由我来做，我没有抱怨，只是挂记着她的病，希望她剩下来的日子能够过得快乐一点。那段时刻母亲很无助，我也很无助，很想帮她，但又知道一点办法都没有。母亲躺在病床上一年多，终于在半夜里静悄悄去了。虽然我早有心理准备，但始终不相信那会成为事实。骤然失去母爱，好像一切美好的事物也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我伤心到极点。自从在医院见过母亲最后一面，虽然知道她已经葬进棺材，埋到地下了，但是我无时无刻不想着她。有时候半夜做梦时会想到她，梦醒之后特别觉得凄凉。我的生活再没有依靠和温暖，天天在失落和冰冷之中过日子。我满怀愤恨，恨上天无情，恨这个世界，恨世上所有的人。每天我都好像失魂落魄，从前最感兴趣的玩意儿现在也觉得很没味道。功课固然没有心情去做，甚至听流行音乐、逛公司等嗜好也不想做了。每晚呆呆地看着电视机，看那些五光十色的活动画面，一直看到深夜，眼睛是看着电视，脑子里却是空白一片。我听了很多，看了很多，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就像是一个活死人似的。有时候睡不着，经常抱着枕头哭，或者坐着发愁。好苦啊，实在受不了了，就转向那物质享受来麻醉自己。反正生活是没有意义了，倒不如跳舞、喝酒、看电影。所有的假期，包括圣诞节和新年，我都在麻醉中度过。我跟着大伙儿一起狂欢，放进喉咙喊叫新年快乐。当然自己知道这不过是在逃避现实，心底里还是空虚痛苦。但有什么法子呢？人总是要活下去啊，苦也是生活的一种啊。有一天似乎是神引导我，我去找一位基督徒同学，叫他带我去聚会。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做，也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但心中总觉得要去。那次我第一次去到基督徒聚会的教会中，很奇怪，听他们唱诗歌时，我看着他们喜乐的面容，不其然感染了他们的快乐。本来我的心境是愁云惨雾的， 但一下子乌云吹散了，还现出阳光来。我想不出原因，竟然会兴起一种莫名的信心和盼望。在那个聚会中，讲到了约翰福音第七章37节，那儿介绍到犹太人一个狂欢的节期——祝棚节。所有人都趁着那几天，尽情享受食物和美酒。到了第七天，就是最后一天，也是最高兴的一天，可以说是快乐的高峰。但过了这一天，一切又都恢复平静，恢复冷清清的景象。人又重新过着若有所失的生活。主耶稣就在这时高声喊叫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我忽然懂了。当传道人在解说时，我忽然明白了，为什么以前一切物质的享乐都不能填补我的空虚。因为世上一切都会穷尽，最盛大的筵席会吃完，最爱我的人会离开。狂欢的节期也有最后一天，看得见的事物最终会过去。只有信主耶稣，我们干渴的心灵就会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一方面解决我自己的干渴，一方面又可以供应别人的需要。怪不得我内心涌出信心和希望。现在我总算找到了，满足了，一切难题都解开了，我很兴奋。两年来，因着母亲的死，一直压在我心中的一块大石被挪开了，我不再发愁发呆。祷告时闭上眼睛，就像主耶稣就站在我面前，慈爱地看着我，并带领我从黑暗中步向光明。我好像刹那间变成另一个人，得着一个新的生命。本来是消极的，变成积极了。原本不肯面对现实的，现在可以抬头面对了。我的罪也被赦免，不再在黑暗中徘徊。他领我到青草地上，到可以安歇的水边。主擦干我眼泪，赐我生命，新希望和新信心。我感恩不尽，因为他医好了我这个伤心的人。
亲爱朋友，听主声音，听主说我爱你，我要医治你的心灵，我要改变你旧的生命，
带你一切到主这里，不要怕，只要信，在主面前认罪悔改，主要为你把黑暗挪开，主要赐你新的生命，进入光明，天天更新。你若相信，就要快乐欢喜，因为主爱永不改变，永远不止息。
亲爱朋友，听主声音。是你的心灵，我要改变你旧的生命，
主要赐你新的生命，进入光明，天天更新。
主爱永不改变，永远不止息。主要赐你新的生命，进入光明，天天更新。你若相信，就要快乐欢喜，因为主的爱永不止息，永不止息。
听完了刚才那位心灵得了医治的那位女学生的见证，天爱，你觉得怎么样？
我在想，她在接受耶稣基督之后，心灵的创伤得了医治，但除了耶稣，是不是还有其他方法可以医治伤心的人呢？比如说，我听人说过，时间可以治疗一切创伤。如果她没有信耶稣，但经过好多年之后，他的创伤是不是也能够完全治好呢？
这是一种错觉。的确，时间可以使人逐渐忘记很多不愉快的事情，但是忘记并不表示就是医治。人的心理有自动调整的功能，可以把一些不愉快的事情转移到下意识里，隐藏起来，成为永久的创伤。这些伤口往往就影响了人的性格。
对，有些伤口一时之间好像结了疤，似乎全好了，但一遇到某些特殊的境遇呢，心灵创伤又再重新的被触动，那种伤痛就更厉害。就好像那个伤口结疤被掀起来，新仇旧恨一下子涌上心头。
所以忘记并不是好方法。心理治疗师又教导人去勇敢地面对创伤，认为这样比转移到下意识的逃避方法好。不过，所谓心理治疗，果效也不是太好。很多意志薄弱的人，在面对创伤的时候，反而造成更大的创伤。
是啊，要医治身体的伤口还比较容易，医治心灵的伤口可就困难的多了。
刚才那位见证人是因为母亲去世这件大打击而造成了心理创伤。不过，也有很多人不一定遭遇到什么家庭惨变，但是心底里莫名其妙的有一个焦虑，惶惶不可终日。但是你问他什么原因，他又说不出来怕的是什么。
这种焦虑感和惧怕不同，怕是说得出原因的，例如怕贼、怕水、怕鬼、怕老鼠。而焦虑呢，却是怕说不出来的对象，是对做人的惧怕。所以焦虑的严重性比惧怕大得多了。怕贼呢，可以用铁窗、铁门和防盗设备来解决；怕水呢，可以穿救生衣，请救生员保护。怕鬼可以开电灯，怕老鼠可以养猫，但是焦虑却是无从防范、无从抵御的。
焦虑究竟从哪来的呢？有人分析，来源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是怕死和死后不知怎么样。我们知道，人人都有一死，但是死的滋味是怎么样的呢？从来没有一个人可以从死亡境界回转过来告诉我们死的经验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只有逃避呢。中国人最讨厌人讲死字，台湾的医院和旅馆都没有四楼，因为四跟死谐音，与其说人怕死，倒不如说怕死了之后不知还有什么后果。死究竟有如灯灭呢，一了百了，还是还有将来呢？这个将来是否包括有审判呢？如果有的话，我能逃得过审判吗？
另一种焦虑来源是和罪有关的。人大多认为自己无罪，但是扪心自问，即使是行为上没有什么明显的罪行，在思想上却有不少污秽的 犯罪的念头。这些不正当的思想虽然逃得了众人的耳目，却逃不过自己良心的责备，更加逃不过全知的神。我们可以不承认自己有罪，但内心却不自觉地怕被定罪，怕被一位最高的主宰审判。
还有一种焦虑的来源，就是觉得人生空虚，没有意义。人天天忙，做牛做马，但是所谓何来呢？我们年轻的时候雄心勃勃，但是到了中老年，却只有平庸的过一生，顶多是维持了一个家庭，栽培了几个很好的儿女，再加上几亩良田，一间房子，已经是人人羡慕了。但是，这就是人生的意义吗？我们的内心会深深地觉得不满足。不但中老年人不满足，青少年也不满足。所谓彷徨、迷失、惆怅、苦闷等等字眼，都是用来形容年轻人的，他们也有这种人生空虚的慨叹。
对，除非你不肯面对现实，只抱着得过且过的心理过日子，否则一定或多或少有焦虑感。越是严肃认真的人，越容易感到这种焦虑。
当人在焦虑里面怎么办呢？我们只怕人糊涂，不知道自己的境况，一知道又一定会想法子解决，想从这面焦虑的大网里面冲出去。当他往外冲的时候，就是走上信仰之路了。
对，这三种焦虑在圣经里面都提到过，也是人生的真实写照。所以人生充满了失望、恐惧和伤心。不过呢，基督信仰可以有效解决这种焦虑。
首先，对于怕死这个焦虑，基督徒对于死一向不用逃避这个方法，也不找什么延年益寿之道，而是迎头向死亡挑战。既然人生难免一死，基督的答案是提前先死。信的人在接受耶稣的时候已经死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活在我的里面。人在决志相信的时候，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
既然在决志的时候已经把整个人生交托给基督，与他同死了，所以我们就不再怕死。只有这样才能对死亡说：死啊，你的毒钩在哪儿呢？
至于死后会遇到什么，无论怎么样可怕，都与基督徒无关。我们既然已经把一切都交给耶稣，他就掌管我们的一切。死后不管有地狱的火，或者有严厉的审判，这都和信徒无关。我们凭着信心接受圣经的话，接受神的应许就对了。
对于第二种的焦虑，基督徒也是一样正面地去面对。我们不逃避罪，不隐藏罪，不否认罪，而是悔改认罪。因着我们承认自己是罪人，神必定会饶恕，而且会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人内心的不平安主要是因着犯罪感，一旦洗净了，心里面就毫无恐惧了。
天爱，有些人会问一个问题，说已经蒙耶稣赦免的基督徒还会犯罪吗？对于这一点你怎么看？
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都会说会啊。
那么基督徒现在获得赦罪，那又有什么益处呢？
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令我们的良心十分敏感。一犯罪呢，良心就会受到责备，圣灵也会不断提醒，叫我们以后不要再犯罪。这是一股超自然的力量在我们心中运行，促使信徒过圣洁的生活。
对，至于刚才提到的人生的第三种焦虑，基督徒也是以勇于面对的态度，承认人生本来就是空虚的，但是我们有满足的方法。基督是充满万有的主宰，有了他就有了万有，就不再空虚了。我们不会再问 做牛做马所为何来，因为知道我们的生活都是为了基督。
有信心的基督徒不再为明天忧虑，不再为饮食、衣着和住所担忧，只求上帝在我们心中掌权，甚至于愿意放下一切所有来得着神所赐给那充实而丰富的生命。一切为着神，人生自然就有意义了。
以我们有限的人生，当然没有法子去追求无限，但是我们却能接受无限的主到我们心中，从此我们也变成无限了，思想变得超脱，胸襟变得开广，有了无限的爱心、盼望和智慧，整个人变得坦荡荡，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主，凡事都能做。
所以不但每一颗受过创伤的心灵因此得医治，整个人心灵层次也被提高了。信耶稣的好处真是多到说不完，需要你自己慢慢去经验、去体会。
各位朋友，希望您现在就进入信仰之门，让耶稣来改变你整个人生。再见。
再见。